十二篮子。平安。
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是福音是什么？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到三十二节。我来给你念。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以弗所书五章三十到三十二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腱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福音是什么呢？也许有人要说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福音呢。也许有人要举出圣经节来，包括福音的意思。不错，这些论到福音的圣经节啊，是奇妙的，是福音的一部分，是荣耀的真理。但是，这却不是丰满福音的本身。我们必须明白福音的本身是什么。虽然这个是简单的，却也是深奥的。我们相信福音就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他已经到世上来过，他来到世上表现了神的形象，就是神的永世以前所预定他所创造的人类所当有的表现。神和人联合，神在肉身显现，神将他自己的性情和他所创造的人结合，因着这样的结合，就表现神的形象。这乃是世界从前没有过的人类，这就是神在创世以前所有的心意。神借着他的神性住在他所创造的人里头。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代表那与神联合的人类，表现神的形象。这就是福音。神预定自己住在那些与他儿子合一、同有他生命的人的里头，叫他们成为彰显神的器皿，这就是使徒保罗常说的那个奥秘，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这是极大的奥秘。当圣灵要给教会启示之前，主耶稣呢，已经给人看见。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那儿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此外，在约翰福音17:23那儿记得他的祷告里边说的，我在他们里面。在启示录3:20，他对在老底家的教会说，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后来使徒们明白了主耶稣所说的那些奇妙的预言和应许，所以就在罗马书8:10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耶稣基督是在你们里面。腓立比书1:21那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关乎这一类主要的真理的圣经节还有好多。福音是一个表显，也是一个启示，就是表显神在创世以前预定他自己的子民当成为什么样的人。神预定亲自住在他的子民里头，从他们身上将他自己显明出来，预定他们明确的与他的神圣性情有份，而认为代表他们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借着他的十字架完成了神所预定的，因此神呢可以得着他的目的，成就他最初所定的旨意。这就是福音。如果我们不以主耶稣为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不以他仅仅为拿撒勒人的耶稣，乃是以他为神的众子的代表，神的众子都包在他里面，并且明白主耶稣的真性情，我们就看出神从永世以来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在他自己的里头。这是佳音，这是应许，这是预言，这是能力。神创造了亚当，想要他完成主基督在世上来完成的工作，但是呢，这不过是试用的创造。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并没有给他与主耶稣同等的地位，所以亚当呢，未曾失去主耶稣所恢复的。主耶稣所恢复的，比亚当所失去的更多的无限。神想要亲自居住在他所创造的人里头，来表显他自己。但是呢，他所创造的那个人亚当，就是他想要完成他目的的，却是失败了，堕落了。十字架并不是仅仅恢复亚当所失去的。有好多人误会，以为哥哥他的十字架呀，不过是再得的乐言，使亚当因着堕落而失去的得以恢复过来。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不是不做这种工作，而是所做的比这多得多，无限的多。十字架的工作乃是道成肉身的神在哥哥他的根基上，把败坏的人类带到终极。如果亚当没堕落，他就可以发展生长，而有份于神的非受造的生命。当亚当堕落之后，神就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免得亚当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如果亚当没有堕落，也许他到后来 会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就能够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就是与神的生命有份。但是亚当已经失败了，所以十字架把失败的受造者带到尽头。而且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不是从一个堕落的亚当里复活起来，他乃是做死人复活出熟的果子，从完全新的境地里复活起来。这乃是新的创造，是从前没有过的。对新的创造，乃是那位起初神创造天地人的时候的圣灵做的，并且这个新的创造工作的能力比从前创造天地人的工作能力更大。圣灵在宇宙间所表现的能力，从来没有比这个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表现的能力更大的。我们与基督的复活联合，我们就按着灵的新样行走。不但我们的灵已复活了，并且还有灵的新样。这个新样是什么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头，做我们灵的真生命。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当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前，圣灵没有这样在人里头做工，他总是临到人，就像从外边来的一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经历都不是从我们自己起头的，都是从新创造里头起头的。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所以在永远之子里为神的儿女，和神有了关系，都是根据神自己住在我们的灵里，根据主耶稣复活所成就的新创造，神就是住在这新的里面。因为圣膏油不可倒在人的肉体上边。此后属灵的路程就是神从我们的灵里管辖到我们外边的人。有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分别出是出乎神和是出乎我们外边的人的，好像在这两者之间呢，连割一张薄纸都不能。比方说祷告，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是难分别我们的祷告和圣灵在我们里头的祷告。我们祷告要得我们所当得的，但是我们的祷告达不到那儿去，转来转去仍归于虚空，直到有一份特别的圣灵的祷告加在我们里边，带领我们祷告才有效力。有好多人呢，以为圣经里头所说的香是代表神儿女的祷告，他们引用启示录五章八节下半句的话为凭据。其实呢，不然。启示录五章八节应当是这样翻：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些盛满了香的金炉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众圣徒的祷告是什么呢？是金炉，里边是盛满了香的。香是什么呢？是圣灵在圣徒里边的祷告。金炉是众圣徒的祈祷，香是加在金炉里的，香是加入圣徒的祷告里的。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祷告是用祷告来祷告。有一份特别在这个人的祷告里头，这一份特别呢是什么呢？ 这人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有一份特别透过他的祷告，这一份特别圣灵在我们里头祷告的意义。圣经里头岂不是很确定的说，圣灵必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代祷吗？圣灵在教会里头，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恳求代祷。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灵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呼声和叹息，虽然这种呼声和叹息是说不出来的，却是最有效的。这就是那个特别的一份，这就是圣灵的祷告。因此当神吩咐摩西做香的时候，特别指明说，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人不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做香为自己用，这个香不是为肉体的，乃是为神的纯全旨意的。如果为肉体来用这个香，就要被审判，被审判的那火给烧死。拿达亚比户献上燔火，就遭遇审判的火，这是一个见解呀。因为这个香是代表神自己，执行神关于新创造的旨意。我们为这个特别的一份感谢神，我们蒙福与神联合，在神里边得了生命之后，我们常会做错，常有亏欠。因着我们缺少属灵的智慧和知识的缘故，就真是十分亏缺彰显那在我们灵里的生命。当我们的灵向神倾斜的时候，当我们时常不惜的求说，主啊，求你在我全人的最深处做十字架的工作，当我们不顾我们的肉体受神的限制而这样求的时候，神就做工。虽然我们侥幸，神呢还是在那儿做工，神亲自继续的做工。但是我们绝不可以想，神既然肯做工，我就可以继续去做错了。我们应当知道，神是在我们追求和神一同进前的时候做工。我们和神联合，神带领我们进前。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去错误，为的是要使我们看见这带领我们进前的能力，就是那特别的一份，就是圣灵，是出乎神的，不是出乎我们的。神的旨意不只是要单个肢体彰显神，更是要整个的身体彰显神。所有重生的人联合成为基督的身体，神要这个整个的身体成为神的化身，整个的身体彰显神。这就是神的本意。亚当他达不到彰显神的目的，所以呢就失去这个目的也无所谓。十字架来了，不止除灭亚当失败的结果，无论是在亚当里，无论是在世界里，也是除灭首先的亚当。主耶稣复活乃是成就神的旨意，彰显神自己。但是复活这件事又是神亲自借着圣灵大能做成的，并且我们得着这个超绝儿子的名分，乃是根据 与基督在复活里联合，神借着圣灵启示在我们里头。加拉太书四章六节那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罗马书八章九节那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要做神的儿女，就必须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必须有圣灵住在里头。这些呀、都是测不透的理。但是这些呢，也安慰我们，也保证说我们必达到神的目的，因为神已经应许了。神并不是叫我们自己去成就他的目的，神乃是自己在我们里边做工。如果主实在是住在你里边，你是稳当的。当你做错事的时候，你里边呢就受责备，就要不舒服。行走在主里边的整个的秘诀呢，就是主行走在你里边。愿他做工在我们里头，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在你们里边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已经看见这个新人的一点性情，这新人是神的第一个要求和心愿。我们已经看见基督神在肉身显现是唯一的答复，也是完全的答复，答复神在创世以前的那个要求。基督是新人的元首，是新人的代表，是包括新人的。基督是神的化身，神在他里边，他彰显神，这就答复了神的要求，成功了神的心愿。我们也略微看见了五旬节的意义，看见了那与神性不能分开的圣灵降临，住在耶稣复活所产生的新人的灵里头。那旧造的亚当已经照着神的旨意被十字架给抹杀，永远的抹杀。所以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这新人按着神的旨意，真是做个神人。他是神住在人里头，他是神管束的人，他是彰显神性的人。所以总而言之，他不是一个天然的人，他乃是一个超人的人。复活的基督是他的表证，他实在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整个的人和生命都是属灵的。他的粮食是属灵的，他的征战是属灵的，他的行为是属灵的，他这个人所有的都是属灵的，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你要说，哎，这不是我们的情景，这想必是我们将来的情景吧？不，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式，这就是我们的情境。不过我们必须清清楚楚地分别外边的人和里边的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说的这个属灵的人，不是我们所熟识的外边的人，乃是我们里边的人，是我们外边的人所不认识的。我们现在借着圣灵的工作，学习认识这个里头的人。这个里头的人呢，认识我们自己，外头的人。我们要学习认识这个新人，我们要认识他，要看他是谁，他是什么，他是什么做成的，他能够做什么，那么他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大半是借着他的恩赐和工作来看见他。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很清楚地描写这个新人的几份恩赐和工作， 在这一章圣经里头，我们又看见这个新人和我们老旧的外边的属血气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新人和旧人是两个明显不同的实体，十字架搁在新人和旧人中间，十字架在旧人上边写着死亡，在新人上边呢写的是生命。如果这新人是灵人，他就是从上面生的，从圣灵生的，因为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若是从灵生的，那么我们的新生命、新性情和新人就是灵。若这个新人是这样的，那么他整个的人呢，必定都是属灵的。属灵不是一件难事，属灵是和你的新生命组织在一起的，属灵的行动乃是你新生命的表现。但是呢，有三件事是你必须认识、必须承认、必须表同意的，也必须让圣灵使他们在你的经历里显为实在，显得清楚。这是我们属灵的教育。第一，所有属天然生命的才干、本能、资格和技能，都不是属灵生命的活动和工作的最初的基础。第二，新人的活动和工作乃是以完全属灵的供给为根基，这不是天然的，乃是超然的。第三，若是这个新人是超然的，天然的生命不能产生超然的，他呢就要求神超绝的工作，给他能力超越一切天然的工作，并且做一切属灵的工作，有一切属灵的活动。这一些呢就是特别的、明确的属灵恩赐的结果。那些没有天然恩赐的人，却有得着属灵恩赐的可能，叫那些有好多天然恩赐的人没有可夸口的地方。这新人呢，不是从肉体的意志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志生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究竟表明了些什么呢？我们应当知道一件最要紧的事，就是圣灵所生的新人必须有专门属灵的恩赐来做属灵呼召他、预备他做的工作。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安排每一个信徒，神知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上有什么责任，神也供给我们去尽他所派我们的责任。在这一章圣经里头，我们看见好多恩赐都是供给新人去按着神的旨意成就他所接受的呼召。我们也看见神随着自己的意思安排分配一切。这些恩赐并不是什么奇异的显露，乃是属灵生命寻常自然的表现，显明主供给他，叫他做专门的事工。你总不应当说，我是不配的，我没有这种资格，我没有才干，或者是恩赐来做主的工作。如果你真是圣灵重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怎么你在世上不能做什么呢？你怎么不会说话，也不会用你的手、脚和眼睛 你怎么在新创造的里边一无所用呢？我们相信，在新创造里头，没有没用的东西。圣灵使新创造满有力量，达到神的目的，实行神的旨意。我们既然在新创造里有儿子的权利，有基业，我们就有超然的供给来做神的工作，并且在属灵境地里头，我们做工是很自然的。我们应当知道，十字架所到的地方，对我们天然生命里的有用和没用是不成问题的。十字架把很有智慧的人赶出了真实属灵功用的境界之外，破除了他们天然的工具和才干，这是事实。你要讲理也没有用。属灵的经验使人实在觉得他们自己在属灵的工作上是多么没用，使他们看见他们的工作、才干和名誉都到了尽头，他们再也不敢抬起头来为他们的工作对众人夸口。就是他们从前奉主的名敢做的事，现在呀，也不敢做了。在这个时候，他们知道十字架的意义，所以他们呢，就知道他们不是走到路的尽头，乃是才开始走新路。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现在一切都是从神出来的。原来他们从前呢，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新门用新工具，这是多么不同啊！只有那些已经进了这个新门的人，才知道这是多么不同。在这个新门里头，你的智慧和天然的才干都是完全可耻的。如果你再敢用他们，你真是愚笨。神也知道你这样是不会成功的。哥林多前书12:8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圣灵所赐的智慧跟天然的智慧是不同的，出于神的知识跟天然的知识真是有天壤之别呀。必须借着神的智慧和知识来完成神的事，那出乎神的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做的。十字架一方面带领我们的旧造到尽头，一方面呢带领我们的新造起头。即使我们的天人最有才干，最有成就，但是十字架却带领我们说，我不能，这是尽头。你越早接受十字架破坏旧造的工作越好，好叫你进入新造，说在基督里面我一切都能做。我们并且要知道，新人所有的恩赐和工具都是为着团体的， 不是为着个人的。读过彼得前书二章的就知道了，教会也称作族类，被拣选的族类。教会所有的名称都含有团体的意思。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祀、灵宫、圣洁的国度。族类是从同一个根基诞生的，是同种族的，是同享受一个生命的。既然是这样，那么圣灵就是生命的粮，就是教会的生命。圣灵也是工作的灵，所以他的工具有供给。唯有他把恩赐分给那些有基督身体生命的人，这些恩赐都是团体的，彼此相关的，并不是为独立的工作或者是活动的，他们都是互相帮助，向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旨意，他们是不能分开的。恩赐既然是从同一个生命里头出来的，在基督的身体上互相扶助，进到同一个目的，那么这个恩赐只能各在各的关系和地位上彰显出来，发生效力。基督身上的肢体都应当正当的联合起来，并且呢，各在各的地位上，按照神所量给个人的界限尽职。若是有一个肢体在基督身体里头越出了神所指定他的界限，他就立刻束缚圣灵所赐他的恩赐。所以要把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当保守恩赐在自己的地位上掌权，不跃愤，不退缩，免得失去它。要把恩赐挑旺起来，为着这样，圣灵呢就要我们知道，恩赐的显明无非是使人承认基督身体的实在。因为属灵的恩赐都是互相关系服侍基督的身体，恩赐既然是为基督身体的服役，圣灵自然要求显明基督的身体。这就使我们看见使徒时候的教会，当他们得着人相信基督，承认自己联合于基督的身体，他们呢就按手在他们上边做身体的见证，圣灵呢也用证据来承认他们的见证，分恩赐给肢体去做工，就是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那儿对提摩太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那儿又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那是借着预言。保罗呢又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五节说，你却要 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当圣灵在保罗的祷告里祷告，圣灵就显然的预言，叫提摩太做传道的功夫。这岂不是十分清楚吗？这新人是团体的新人，他的恩赐呢是团体的恩赐，他的才干呢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全部工作。主他也明明的证实身体的实在，身上的肢体各在各的地位上，不跃分不退缩，尽心的尽职，就自然彰显基督身体的生命。在这儿呢，我们应当注意一件事，就是基督除了成就神的旨意，做新人的代表，做长子，就是新种类的头之外，他还是无限的高，因为他就是神。神的神格绝不能做新人的元素，新人与神的性情有份，却不能与神的神格有份。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本身和工作，必须时常认清他的两方面，神人。下面我要读的信息是神的种子，经文是马太福音13:3，现在我来念。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还有19，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还有24，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还有37，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马太福音13:7比喻里，头两个，一个是撒种的比喻，一个是好种和坏种的比喻。在第一个比喻，主告诉门徒，撒种的人所撒的种子，就是神的话，就是天国的道。在第二个比喻里，主告诉门徒，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在第一个比喻里头，种子是天国的道，就是神的话。在第二个比喻里头，种子是天国之子，就是神所生的人。主撒种的时候，不止撒道，并且撒人。主到地上来，不光是把他的话传出来而已，而且呢是要得着一般人，把这一般人当种子撒出去。他所种的是人。在圣经上，一面称神口里所说的话为神的道，另一面呢也称神所差来的儿子为神的道。约翰福音1:1所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这个道已经成为肉身，已经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恩和真。我们知道这是指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所说的神的话，有时候呢是指神所说的话，有时候是指神所生的话，就是神的儿子。他是道，他是活的道，他是生命的道，你听见他， 你就听见道，你看见他，你就看见道，你摸着他，你就摸着了道。这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道，他也是神的种子。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主耶稣是一粒种子，从这一粒种子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主耶稣是道，也是种子。我们要赞美主说，他不只是神的道，他也是种子。我们的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把他当作种子撒在这儿。主耶稣不是来讲道，主耶稣乃是来做道。主不只是讲道的人，主自己就是那个道。主不只是撒种的人，主自己就是那个种子。神所撒的不是几句话，神所撒的是一个人。主耶稣实在是种子，是真的种子。假使今天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要求我们去传福音，好，我们有热心，为着福音，我们愿意去。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有人去讲道，有人去传福音就够了。神乃是要把你这个人当作种子去撒，你看见吗？神要把你拿去撒，你是被撒的种子。不错，神是要借着他自己的话在人里头做工。我们传一点道给人听，就是要把神的话种在人里边，盼望有收成。但是我们如果只看见神的种子是神的话，而没看见神的种子并且是人，我们就还不能做神的工。如果我们所注意的仅仅是我们所讲的道，以为只要在基本的信仰上是不错的，只要在圣经的解释上是纯正的，我们就可以去撒种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好多时候神的工作所以受亏损，就是因为在我们手里的种子只是一些客观的道理，而这些道理并没有使我们这个人在主观上有改变，并没有使我们成为天国之子。所以在这儿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神的种子不光是道，神的种子也是你这个人。好种不只是天国的道，好种也是一个人，好种是天国之子。这样就请问，在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能当作神的种子呢？多可怜呐！我们的种子差不多都是客观方面的，我们缺少主观方面的种子。弟兄姊妹，你这人能不能做神的种子呢？这是个大问题。主并没有意思送出去一般布道家，主并没有意思派出一般人教圣经，主的意思乃是要有人做种子。主愿意把属乎他的人当作种子拿去种。那么我们就要想一想了，主把我这个人当作种子拿去种，会长出什么样呢？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我们帮助的人常常都是像我们自己一样。换句话说，我们收的是什么，就证明我们种下去的是什么，也就证明我们自己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叹息说我们所传的道有谁听呢，我们也不要感慨地说人的耳朵发沉，不肯听神纯正的道，所以我没办法。问题是到底我们自己是什么？好种不光是天国的道，好种也是天国之子。神把我们拿去种，我们能长出什么东西来呢？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自己所讲的道是在那儿谈论离我们很远的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事情呢，还是在那儿说出在我们身上的事实呢？我们是找出一段圣经来这样那样的讲一套呢，还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摸着了属灵的实际，所以才来引一段圣经呢？我们要知道这里边的分别很大，好多的话都是议论，只有认识神的人所说的话才是种子，不是我用自己的聪明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想到各种各样的道理，把它拿出来告诉人，乃是我在神面前知道那个看见了那个，我才用话语来种到别人里头去。我们传神的话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口会说不会说，乃在乎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多少阻止。我们光是传一个客观的道理呢，还是我们已经有了主观的经历，所以才说这些话呢？神的话不是头脑明白就够了，如果只要明白道理而已，那就聪明人最上算了，都能做好基督徒。愚拙的人呢，都不能做好基督徒。但是神不是凭着聪明和愚拙来分别人，神的话临到我们必须经过试验，一直试验到他这个人就是那个道。你看见他的时候呢，你不是说他只能讲这种话的人，你要说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话，到那个时候他这个人就成了神的种子，神就有办法传开这个道。如果不是这样，而不过是把话从这个人呢传到另外一个人里头去，教会就要越过越肤浅，越过越没有生命，越过越没有属灵的实际。所以问题是在我们能不能做神的种子，在你身上有哪一部分能算作是神的种子？如果神把你拿去种，要长出什么呢？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没有例外的。如果我们呢，只是叫人多明白一点道理，而摸不着主的生命，那我们就太可怜了。神撒了种，目的呢，是要有收成。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神收成的原则是怎么样的。约翰福音12章24节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儿的话是指着主耶稣怎么样死，怎么样把生命分给我们说的。在这儿我们看见收成的途径呢，是需要经过死，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神撒种的目的是要有果子，神的目的是要一粒麦子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神不是差遣一个先知或者是许多先知把他的道来讲清楚，神呢乃是差他自己的儿子来当作一粒麦子，乃是 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结出许多籽粒来。不是道理讲得清楚，所结的果子，不是圣经背的滚瓜烂熟所结的果子，乃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道理。真的有死亡，也真的有果子。如果没有死亡，也就没有果子。死多少，生命就有多少。被击打了多少，生命就流露出多少。第24节的话，的确是指主自己说的。第25节，主立刻替我们解释说，他所说的话是一个原则，不只是对他自己是一个原则，并且是一个普通的原则。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是对所有人说的。26节呢，那说了，若是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就说得很清楚了，所有侍奉主的人都得这样。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事，不是指着赎罪说的。在赎罪的事上，我们是永远没份的，乃是指着除去我们那个己的生命说的。这原则就是死了就能得着生命。保罗所说的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却在别人身上发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做了种子还不够，还得看我们结的果子的道路如何。结果子的道路不在乎传，结果子道路不在乎讲，结果子的道路是拿去种。神不是差他的儿子来地上讲道，神是把他的儿子做种子种在地里。神今天也是要把我们做种子种在这里或者是那里。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籽粒来。那一粒麦子没有落在地里的时候呢，你看见它外头有一层壳，这一层壳能使那一粒麦子不受伤，可是呢也使那一粒麦子结不出籽粒来。外边的壳不破碎，里头的生命就不能长出来。等到把一粒麦子摆在地里头，有水有泥有化学作用，过不久呢那一层壳破了烂了，里边的生命就出来了。主就是落在地里的一粒麦子，这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从死亡得生命，在主身上是这样，在我们的身上呢也是这样。结果子的原则不在乎传道，而在乎死。你有没有死，只要看你的壳存在不存在。壳是拦阻生命出来的东西，总是叫人摸不着你里边的生命。只有十字架在你身上做工，才能把你外边的那个壳除去。没有被打碎的人，你要摸他呀，那是多难啊。你和他谈话谈了一个钟头，你觉得他跟你的距离啊还是好远好远。他有壳，但是呢被神击打的人，被神压伤的人，被神打碎的人，他那天然的属魂的部分都破了碎了，你碰着他，你就碰着生命。落在地里死了的就能结果子，在神面前只有经过死的才有果子，没有经过死的从来没有果子。可能有成千成百的人在那儿跟随你，但是可能在神面前一个果子都没有。结果子的原则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若不死就仍旧是一粒。 如果这一粒种子从来没有死过，那也就从来不会结果子。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做神的种子，叫我们能落在地里死了，以致神从我们身上能得着果子。